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以致我们这一群原本与神为敌的人，我们竟然罪得赦免，我们更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今生将来永远无法诉说的尽。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心被恩感，以致我们爱主更深，我们侍奉主更加的殷勤。天父，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爱慕真理，以致我们更像我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主日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思想上帝的话。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知道下个星期五就是教会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难。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临之前，我想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思想耶稣基督的死。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字我们都会读，我们也明白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不是在我们可爱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并不是在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的大前提之下。原来基督为我们死，完完全全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而圣经虽然简单的一句话说为我们死，那到底主怎么样为我们死？我想今天早上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个地面上，当我们一出生，说真的，我们其实就开始走向坟墓。华人有一句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确这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么样的一天，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死。那问题是每一个人死的这个意义、死的方式、死的目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的那种死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死亡。耶稣基督的死跟世界上人的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思想主的死亡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那一种的爱，以致我们这一生用爱上帝来回应上帝的那个爱。刚刚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其中两段的圣经。首先我想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他第一个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那一种甘愿选择的那一个死亡。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到十一节那个地方，刚刚我们的姐妹读了，他说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为了护主心切，他扒了刀就往这个什么往仆人砍下去了，只可惜他砍得不准，其实他不是要砍耳朵你知道吗，他砍不准，他 miss 啊，结果把耳朵给削掉了。耶稣基督行了神迹把耳朵粘回去的时候，主说什么？主说我父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是那种甘愿选择性的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无奈的，他不是没边被犹太出卖 too bad 然后又怎么样就要死了。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什么，不是那种迫不 必不得已的那一种的死。耶稣基督的死完完全全就是什么？心甘情愿，很愿意的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道路。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明白，成为救主的条件是什么？成为救主的条件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什么？叫做无罪。你必须是无罪，你才可以代赎而死。第二，你必须是什么？必须是甘心甘情愿的，不是什么？不是被逼的。我记得当我做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地区，是充满很多偶像崇拜的地区。每一次我看见我祖屋楼下有一些祭祀在进行的时候，我常常就看见华人喜欢什么？喜欢把一只烧猪摆在那个桌子上面。我对那只烧猪很有兴趣，我每次都在看，哇，这只烧猪怎么这么大只，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这只烧猪常常嘴巴里面要咬一粒肝。哇，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咬一粒肝。我就问了那里的一些的人，我就问了那里的一个负责人，我说我想明白为什么那个猪要咬一粒肝。你懂那个人给我的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听了之后我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渐渐长大的时候我的疑问就越来越多了。那个人的答案是这样，他说因为要那只猪咬一粒肝要表示什么？表示那只猪是甘愿为我们死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后来我再长大一点之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对。那只猪被抓去杀的时候，它哭天喊地的，你都没有看见吗？它甘愿吗？那个样子叫甘愿吗？甘愿是不用拉着去的，它自己走去的，你懂吗？哇，这样就叫甘愿。可见华人的观念是什么？代罪赎价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犹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你研究华人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的。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他杀羊，然后什么为人来赎罪，但是华人他就杀猪，杀一大堆的牲畜，为什么？也是同样有赎罪的那一种的什么概念，可能那个概念没有犹太人那么强。所以你看，我们都认为那只猪要甘心乐意的为你死，那可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心甘情愿的，他不是无奈，他不是被迫，他不是被人家出卖所以他得死，他是心甘情愿的。有一首英文诗歌叫做 Via Dolorosa， 这首诗歌其实是把耶稣走在那一条受苦道路上的整个情景写下来。他在里面的副歌他说到 But he chose to walk that road out of his love for you and me。 耶稣基督选择这条受苦的路的时候，他是自己选择这一条路的，出于什么？出于他对你对我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想，如果神那么伟大，为什么神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救我们呢？为什么神这么伟大，他得还是必须得借助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救赎我们？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亮光我们明白，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可见赎罪的那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就是流血。所以上帝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方法，为你为我，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什么？心甘情愿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你为我钉死在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什么的死？他就是一个甘愿牺牲的选择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死亡。我们感谢上帝，原来主是心甘情愿的，他不是被逼的，他不是被人家拿着藤条上十字架的，不是，他是心甘情愿的。为了什么？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为了完成人类的救恩，为了救赎你跟我这一些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为我们什么？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第二，耶 稣基督的死是什么样的死呢？耶稣基督的死就在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圣经怎么说？他说，圣经说，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每一次我们读这样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轻描淡写都就这样读过去，其实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耶稣基督的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蒙羞辱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死亡，蒙羞辱的死亡。因为当圣经这里说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这就是一种什么？一种的蒙羞辱。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没有什么，他们都没有蒙羞辱的死。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叫做希腊的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历史上其实相当有名望的一个人，到今天呢，其实如果你读希腊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你难免还会读到苏格拉底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的死呢？他死的时候，他跟朋友吃喝快乐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服毒，他就自杀了。他在笑声中，在朋友的当中，他什么？他选择这样的什么？这样的死法，因为没有人要受尽羞辱的什么的死。我想每个人都盼望有一天，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死得好看，死得什么？死得有尊严。即使是一个作奸犯科的，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其实我们看见现在因为人权的关系，各国的政府他们的死刑都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都非常非常享受什么？享受人权的，让他们有尊严的死。最重要的是死得要够快，越短越好，不要让他们痛苦，不要给他们挣扎太多，要让他们死得什么？有尊严。所以可见死得有尊严对人来说，这是何等何等什么？何等何等看重的一件事情。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死却是一个什么？却是一个极其羞辱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死。什么叫做钉十字架？我告诉你，钉十字架就是先羞辱你，然后呢，你才什么？你才去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整夜受到不公义的审判，整夜都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审判在罗马的法律里面是不能够在晚上进行的，一定要在白天。但是耶稣基督整夜被拉来拉去，受什么不公义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是不对的，因为他把一个无辜没有罪的人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被宣判死刑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被抓去游街。所以圣经说什么？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在什么游街？这是一种羞辱，让人家看，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耶稣的左邻右舍看见他了，耶稣的朋友们看见他了，哇，就每个人就看他狼狈的样子，背着十字架怎么样走在那一条受苦路的这个上面。不但如此，兵丁还怎么样？兵丁还羞辱他，兵丁还鞭打他，最后。耶稣基督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的上面。这是世界的历史让告诉我们的，每个挂十字架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赤裸裸的挂在上面的，这是羞辱。我们可能你可能不知道，因为每一次你看十字架的图片，你看耶稣传的电影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拍电影的人，那个画画的人都把一些敏感的部位用布给遮起来了。但是真正的挂十字架是什么？赤裸裸的挂在那一个地方，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极度的羞辱。耶稣基督的死是一种羞辱的死，是极其羞辱的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圣经轻描淡写的说，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以基督就为我们死。这个死很有文章，这个死是甘愿选择的死，这个死是极其羞辱的死。
第三，耶稣基督的死除了是极其羞辱外，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死其实也是什么，也是极其什么，极其痛苦的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章32到35节、哦，感谢上帝有人打在那边不用翻哈。所以19章32到35节、哦，圣经说，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腿都什么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们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那到底什么叫做钉十字架？虽然今天不是受难节的纪念会，但是让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到底什么叫做钉十字架。如果你去查考去研究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他是专研究钉十字架的博士，是一个医生，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被抓之前，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汗流如血滴下来。我们很多时候读那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耶稣的汗流下来是红色的，其实不是。什么叫做汗血的现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到底有没有可能人拥有这样的现象呢？医学的专家研究钉十字架的医学专家说，有。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一个人焦虑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的身体产生化学分泌物，冲破了那个毛线中的那些微细管，然后结果有少量的血液啊进到这个微汗汗那个汗毛或者那个汗泉里面去，使到流出来的血它有染一些的血丝，有染一些红色的血丝。所以你不要想象那里汗流下来是红的，不是，那个叫流血，不叫流汗血啊。汗血是流有血有汗里面有什么，你可以发现到有血丝，有血的那个什么那个痕迹。当一个人开始流血汗血的时候，其实这就代表他的整个皮肤已经非常敏感，非常什么，非常脆弱了。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耶稣基督被抓了之后，经过一夜的审判，然后就怎么样，就被兵丁鞭打了。鞭打是有法律的，不能够乱鞭的。根据罗马的法律，通常啊只能够鞭39鞭，但是你是不是鞭39鞭要看那个鞭你的兵丁的心情啊。他心情好就少鞭你2鞭，他心情不好，出门的时候跟太太吵架，就多鞭你2鞭，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就要鞭什么？鞭39鞭，而且那个鞭啊，那个鞭子里面装有金属的弹子啊，金属的铁珠，然后当他鞭下去的时候，那个铁珠就烙在人的身体的上面，会造成深深的淤青啊。而这个鞭子不单有铁珠，在鞭子的尾端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些的钩啊，一些细小的钩，当他鞭上去的时候，把鞭子抽起来的时候，整块皮是会出来的。根据历史，有些钉十字架的犯人，他被鞭的时候，你看他的背啊，甚至你连他的脊椎骨都看得见，因为整个皮带肉就这样抽，就这样什么，就这样抽起来，造成什么？造成很严重的那一种对皮肤的那一种的伤害。而且这一种的鞭法通常从肩部就鞭到什么？鞭到腿部等等，然后最后就怎么样？最后就赤裸裸的就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这就是什么？这是鞭打而已。很多年前有一部戏叫做《Passion of Christ》。我不知道你有看吗？如果你有看，我跟你讲，那个导演很不喜欢耶稣，他把耶稣拍得编得更严重，编得更面目全非。 哦，所以，但是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实，还没有完哦，因为还没有高潮叫钉十字架，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遍体鳞伤，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极其痛苦的，就在这样的一个遍体鳞伤，他怎么样？他被带到什么？被钉在十字架，用大概5到7寸粗的铁钉，然后从手腕这样就这样钉下去了。我知道有时你们看电影，它放在手掌上，手掌上是不太对的，因为你的重量，你的手掌会被撕开的，所以是放在手腕上面的。根据比较可靠的历史，哦是啊，然后就这样就挂在十字架，就挂在十字架上面去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悬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他整整挂了5-6个小时的时间。我告诉你，耶稣很 fit 的，你知道吗？耶稣很健康的，是我钉钉早就打死了，不用钉十字架，不要浪费时间，打已经死了了，知道吗？耶稣很 fit 的，你懂吗？所以要是木匠，他很健康的，说还挂这是还可以挂几个钟头在十字架上。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圣经说兵丁啊，因为隔天是安息日，他就怎么样去把2个犯人的脚腿打断。打断了之后，圣经说什么？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打断了，就为了给他们死。他来到耶稣那个地方，没有把耶稣的脚打断，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啊，为什么要把脚打断？当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整个重量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整个肺，很多的肌肉崩溃了，整个肺不能够呼吸，所以耶稣基督必须用脚把自己撑上来。当他把自己撑上来的时候，他能够用那几秒钟的时间怎么样呼吸。所以为什么兵丁要把脚打断？因为打断之后你就不能够做这个动作，你就不能够呼吸，你就窒息，你会死的。所以每一次你想想看，耶稣基督要呼吸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撑上来就呼吸。他的背已经被打了血肉模糊了，他把那个背靠在那个粗糙的十字架的上面，他把自己这样磨上去呼吸，这是什么？这是极其痛苦的。耶稣基督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后他软弱，他心律失常，他的血液里的酸性增加，导致心律失常，然后最终他就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基督就断气了，这是极其痛苦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思想主为我们的受的苦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一个问题，主啊，你有选择，你有选择可以用不同的死法，流血的死法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的，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极其痛苦的方法来死呢？我们是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什么，选择我们将来要怎么死。当然我们都盼望我们什么，我们吃饱饱睡觉，然后怎么样，然后蒙主恩召，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希望这样，不过我们有选择吗？没有，没有的选择。我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在想他，我太说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我会怎么死，我是会在家里死呢，在外面死呢，还是死在国外呢，还是淹死呢，撞死呢，还是什么死？我太太看着我说你神经病啊！我说不是神经病，有时要想想看的哦，因为每个回家，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方式可以回家嘛，对吧？我在想我会用什么方式回家？的确，我们没有的选择啊。但是我们的主有的选择，但是他竟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选择极其痛苦的死。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主要选择极其痛苦的死。是他暗示因为他爱我们，但是总有个原因，对吗？我们就看见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没有多少传道人敢说的，因为说了之后总觉得有点过分，说了之后怕会有受不了，怕信徒不高兴。这句话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22节他说，若有人不爱主，他要怎么样？可咒可诅。 哇，今天很多信徒听了吃不消，觉得太重了，怎么跟说我不爱主就要被咒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真的一点都不过分这句话，因为主爱你，他为你选择甘愿的死，主爱你，他为你选择那一种羞辱的死，主爱你，为你选择在极其肉体上痛苦的死。我们不爱主就可咒可诅，难道说重了吗？其实我发现原来是一点都不重了。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不爱主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四，耶稣基督的死是那一种什么与神隔离、与神分开的死。马太福音第27章44-46节，圣经说：镇越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满了黑暗。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地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伯嘎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何有主权的上帝选择让他的儿子如此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一个什么样的死法呢？耶稣基督的死法是那一种与神隔离的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圣经记载说，耶稣大声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问你，耶稣整月受审判的时候，耶稣有喊吗？没有喊。耶稣在被兵丁鞭打的时候，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哭天喊地？没有。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记载耶稣呱呱叫？没有。当耶稣在这个地方，圣经却记载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这样？耶稣基督这个表现有点失常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7节说什么？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剪毛人的手下什么无声，他也是默默不开口。那为什么主在这个地方大喊大叫，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我告诉你，因为上帝耶稣基督选择的死是与神隔绝的死。耶稣基督自从造天地以来，三位一体的上帝同尊同荣同权同智，三位一体的上帝从创天地以来都是什么？都是一块一起的，没有分开的。他们的亲密度，他们三位一体的奥秘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什么没有分开。他们一起创造世界，一起安排救恩，一起施行拯救，没有离开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因着世人的罪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主上帝是圣洁的，不得不暂时什么离开，这样的一个隔绝。亲爱的弟兄，对主来说这是什么？这是极其痛苦的，比他在十字架上受的皮肉之痛远远的什么？远远的超过。因为在十字架上的皮肉之痛，圣经都没有记载耶稣大喊大叫，但是当上帝跟他暂时离别的时候，因着罪的问题暂时离别的时候，耶稣基督却什么？却喊了出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主的死是与神隔绝的死。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罪是很可怕的。因着罪，三位一体的上帝不能够仍然在一起，要暂时什么？暂时掩面不看圣子耶稣基督。罪这是什么？是严重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原来罪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哎呀，没有什么啦，没有什么，每个人都这样，没有什么。原来不是，原来罪是很可怕的，原来罪是这样的严重的，因为上帝竟然掩面不看圣子，原来是这么严重的。我刚刚说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选择这样的死？他甘愿为我们死，他怎么样？他羞辱的为我们死，他 羞辱的为我们死，他痛苦的为我们死，他最终与神隔绝的为我们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这样是死法，圣经说是为我们。因为当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他就是经历这几样。第一，经历什么？死亡。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所以耶稣基督要必须死，因为这是罪的工价。然后耶稣基督为什么受羞辱而死？因为你跟我活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受罪的羞辱。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有美好的家庭，他有很好的学问，他有很好的社会的地位，但是当罪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整个事业，整个巅峰，整个名誉地位就垮了。这是什么？这是羞辱。因为罪进到人的生命里面去的时候，人怎么样？人有受罪极其的羞辱。当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人极其什么？极其痛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想做的我不可以做，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我倒什么？我倒去做。这就是罪的什么？罪的痛苦。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在罪的痛苦里面，他知道赌博会家破人亡的，不过他控制不住，他会被一种无名的吸引力一直吸引到赌博的世界里面去。有些人知道色情是不对的，这是对自己的配偶不忠，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要一直往色情的场所去。有些人被各种各样的这一些的罪，他知道不对，他知道不好，每一次他犯罪之后他极其的痛苦，但是他没有办法抽离，因为这是罪所带来的什么？带来的痛苦。而最终当你我活在罪里面犯罪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与上帝是永远隔绝的，今生跟上帝的生命没有办法联系，永生没有办法跟上帝在一起，我们只有进到硫磺与火永远的灭亡里面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罪所带来的死亡、羞辱、痛苦、隔绝。而这四样的东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为你为我全部承担下来了。这就是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所以不要轻描淡写，受难节咯，就是受难节，每年都有受难节嘛。我盼望今年的受难节跟往年的不太一样，你思想原来你发现你明白原来主真的什么真的那么的爱我们。所以我在问大家，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他就应该可咒可诅，过分吗？过分吗？如果你觉得一点都不过分，那就对了，因为真的不过分，因为主这么爱我们，原本我们应该死亡的，我们应该羞辱的，我们应该痛苦的，我们应该与神隔绝的，耶稣基督把这四样完完全全的他替我们承担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就更明白这句话了，不然为我们死，死就死咯，那个爱显明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在赞美诗里面有一首诗歌，诗歌说，我曾舍命为你，你为我舍下什么？我曾把天家舍弃来到这个地面上为了你，你为我舍弃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主的爱的时候，在这今年的受难节，我们明白主的爱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审查我们自己，我们问自己，我爱主吗？我比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还爱主吗？很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对主的爱拉都拉不回来的，你知道吗？他们读圣经的那种的火热啊， 拉都拉不回来，你跟他讲少读一点，少读一点，懂吗？很奇怪的，理论上信主，刚刚信主，然后慢慢慢慢，长时间长了，理论上应该什么？应该更爱主的，应该更敬虔的，应该更热心的，对不对？不过不是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事实给我看到的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人信主日子长久，他就冷淡了，他就退后了，他就软弱了，他就不见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心被恩感。当我们的心被恩感，被什么恩感？被神爱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恩感动你的时候，这是我们继续向前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的确是会软弱的。有时我们软弱，我们是侍奉遇到不如意，有时我们侍奉遇到困难，的确会让我们灰心软弱。什么东西使到我们一直不断的一个主日又一个主日的侍奉，一年又一年的侍奉？什么动力？那个动力就是主的爱，这就是我们的动力了。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放弃了，因为很累。我知道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坐的人坐得要死，睡的人睡得要死，你知道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侍奉这14、15年来，我真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做的时候，那些做的人呢，永远做得要死，因为什么东西都有他的份，你知道吗？但是不做的人死活都不做的，因福建话叫做埋楼西埋的，他 don't care 的，你知道吗？我也不明白。所以有时候我做牧师的，我很为难。教会要多一点活动，我又怕累死那些原本就在做的人。教会没有活动，我又怕弟兄姐妹埋怨我，怎么教会没有活动？因为你教会有活动，你的活动再多，我跟你讲，没有参加的人还是不会参加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提不起兴趣参加。但是你把那些爱参加的、愿意参加、愿意侍奉，你把他们累死。我真的不想把这群爱主的弟兄，或者这群跟我一起打拼的弟兄姐妹累死，你知道吗？但是不做又不行，做又怕他累死。那怎么解决？解决就是其他人起来做，我们常常轮流做，不同批的人做不同的东西，这样谁都不会累死，你知道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思想，盼望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思念主的事，我们思想主啊，你为什么要为我这样的事？你心甘情愿，你二话不说，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你受尽羞辱，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竟然来到世界被他的受造物啊侮辱啊，岂有此理吗？很岂有此理。我们都喜欢养小动物，你要不要有一天卑微到个地步被你家的小狗侮辱？你不想对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极其痛苦的死，那今天我们为主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们为主受点亏损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们为真理让人家骂你两句，那又怎么样呢？跟主在十字架上比起来的痛苦，没有千万分之一啊！主极其的痛苦，最后主为你为我，他与神隔绝，这个更加更加的痛苦。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从今往后我们爱主更深。我们从今往后我们知道保罗讲的一点都不过分，若有人不爱主，他应该可咒可诅。这不过分，因为主真的很爱我们，很爱很爱我们，比你爱你的儿女更加更加的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恭敬地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父神的手中。 主啊，我们今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主，我们从真理里面看见，原来你这样的爱我们，你为我们死，这样的一句话，不是单单的一句为我们死了，就是这样罢了。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在整个过程，你为我们承担的这一些的死亡、羞辱、痛苦、隔绝，主啊，原本这一些都不是你应该受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一群罪人所应该承受的。但是主啊，你爱我们，你竟然为我们承受了这一切。天父上帝，亲爱的恩主，谢谢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自私自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体贴肉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愿意付代价。主啊，盼望今天早上，当我们明白你为我们的死何等何等的伟大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今往后，我们爱主更深更深，侍奉主更加更加的殷勤，把个人的利益得失好处，愿意为主的缘故，我们学习放下，学习牺牲。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软弱，我们心里愿意，但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你赦免我们，也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恭敬的把这里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人的声音停止，恳求圣灵继续用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感动、安慰、催促我们，以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主更愿意的来摆上。谢谢恩主，您在您话语中的教导跟激励，奉主圣名求，阿们。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的恩。